不是说我受洗了，我参加教会了，我觉知了，我天天读经了，那么这些是得救的表现哈。但是这些是不是表示你得救了，这个是非常关键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往往误解哈，你栽一棵树栽在后院，那个树长得很大，人家说这是苹果树，可是等到五年也没开花也没结苹果，请问它是不是苹果树？肯定不是，是不是？所以今天我跟他讲这个题目叫活出盟约的生命，就表示我们要一个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，你首先你的生命上能彰显出来。那么在正式讲道之前，我先咱们一起个祷告好不好？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我在这里特别为我们密城基督生命堂的弟兄姐妹献上感恩，感谢主你一路带领他们在这里建立教会，在这里宣扬你的名，在这里彰显你的荣耀，在这里彼此建造，彼此相爱。感谢主，也求主你亲自的带领他们，因为你是他们的主，你是他们的王。主啊，我也把今天分享的时间交在恩主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我实在是个不配的器皿，求主你亲自的洁净我，使用我，让我能够说出你想说的话。求主你在这里得到你当得的荣耀，掌管我们一切的心思意念，让我们下面的时间真的能够分别为圣，来到主的面前，求主亲自的赐福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所以我刚才说让我自我介绍一下哈，我的名字叫高婉英哈，因为我妈生我比较晚，我妈42岁生我，所以叫晚年得子，所以一般都比较生得比较晚的人都比较愚蠢，就比较笨哈。所以我是2000年来加拿大，我刚才说那个弟兄哈，我在来加拿大前夕他请我吃饭，说听说你要去加拿大，我们认识好多年嘛，那时候他我不知道他信主了，那是2000年，他给我讲了2个小时圣经在吃饭饭桌上。那么2004年我信主以后回北京，我为什么要见他呢？因为他第一次向我传福音，所以我就跟他聊，他就问我得救没有。那么这个问题当时我是蒙擦擦，我什么意思嘛，不是有受洗证书嘛，对吧？是不是这样？哎，我今天讲到了，我希望大家能够回应哈，你要不回应我就不讲了，是不是这样？你说是不是有受洗证书就得救了？有人说我是牧师啊，牧师就得救了吗？我是布道家得救了吗？你得救了没有？当时说实在的，10多年前我是蒙擦擦的，根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。那么经过这10多年时间，我慢慢有点明白他的意思了哈。这个弟兄后来也成为传道人了。那么我慢慢明白，一个真正的得救的基督徒肯定有生命的表现。所以今天这个题目叫活出盟约的生命，是表示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他应该有的生命表现和根基的建造。那么有一次哈，有一次一帮人聚会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就看到大家都犯困，那他就说，我出个题目你们猜猜。什么题目呢？就是说一个毛毛虫哈，你们见过毛毛虫吗？一个毛毛虫在一个路上，那么一个大河对面鲜花盛开，春意盎然，像天堂一样哈。这个毛毛虫就想过去，那么这个河很宽，那个桥吧也在很远的地方，所以这个人就问大家哈，你们说毛毛虫怎么样过去？那么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就说，很简单，怎么过去啊？很简单，游过去啊。那个人说，毛毛虫掉到水里给淹死了，肯定游不过去。那么有人说，一个做生意的说，趴到人身上，跟人家过去，你不就跟着过去了吗？寄存在人身上。还有一个做买卖说，赶紧花钱雇个船过去。什么答案都有哈。有人说落在一个树叶上，让树叶给飘过去，不挺好的吗？当然有人说，那有什么办法，去爬呗，爬到桥上再过去呗，那有什么招？没招。答案各种各样哈。最后那个人说，最妙的答案是什么？变成蝴蝶飞过去。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哈？我们基督徒在世人看来，像大卫说的样，我是一条虫。其实世人茫茫人生，茫茫人海，哪个人不是虫？跟碾死一个灰尘没啥区别。圣经上创世纪说得很清楚，我本是尘土，来源于尘土，归于尘土。最后你死了以后，烧了以后，化了以后，长蛆也好，怎么着也好，都回到尘土上去，连虫都不如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这个虫是不一样的，因为我们信靠主，我们有一个里面有主的生命，有圣灵的同在，所以有圣灵的同在，有主的生命，你就要活出一个主的生命出来。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题目叫活出盟约的生命，这是一个得救基督徒必须要有的。如果没有这个生命，你说你得救了，那是个很大的问号。 同不同意啊？同不同意？很多人说我得救了，可是你行事为人跟世人一样的，一样的贪婪，一样的自私，一样的贪财，一样的跟世人一样追什么都一块追，跟世人一样生到病害怕，怕死，那你跟世人啥区别？你怎么说你是得救的？那你就是一个毛毛虫，不是每个毛毛虫都能变成蝴蝶的，对不对？很多毛毛虫变不了蝴蝶的，有的毛毛虫根本就变不了，有的毛毛虫变的过程中就死掉了。只有那个能经得起那个蜕变，忍受得了那个痛苦，最后才能变成蝴蝶，对不对？所以活出蒙约的生命，就是要在这个蜕变过程中，我们要经受主神的考验，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。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是摩西五经的，不是摩西五经，是约书亚记里面的，是离我们很远很远的一段经文哈。那么我们现在这个经文上，我分两点跟大家分享哈。那么我们要活出蒙约的生命，表示是我们是得救的人。那么得救的人一定会活出蒙约的生命。活出蒙约的生命有两个方面，第一个方面在外表上，外面的行为上，一定要什么？一定要有祭坛的生活。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第一点，在外面的行为上一定要祭坛生活。第二点是在内在的根基建造上，一定是把自己的生命建造在神的全备的话语上面，而不是建在某些有选择的话语上面。从这两点哈，这是我从经文里读出来的哈。如果你们有意见，可以提出来，没问题。我们先看第一点，活出蒙约生命的行动的表现就是祭坛和献祭。那么这个经文刚才已经读了哈，那时约书亚在以拔录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，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枕石头筑的，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，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，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献燔祭和平安祭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？那是什么时候啊？那是什么时候？你要读约书亚记知道，那个时候是刚刚他们在爱城打了个胜仗，刚刚打完胜仗。那么在爱城打胜仗之前呢，打了个败仗。所以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以后，第一仗是什么仗？是耶利哥。耶利哥大战实际上不是约书亚打的，谁打的？神打的。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就绕了耶利哥城，一天转一圈，六天转六圈，到第七天转七圈，然后一喊城墙就倒了，然后他们就进去了，然后就把耶利哥城攻下来了。攻下以后他们就高兴过头了，说这个爱城太小了，咱们就派几千人就干掉了。结果没想到在爱城大败，结果大败以后他们就在神面前哭泣，说这下完了，这下我们在迦南地站不住了，所有人都知道我们连爱城打不掉，那我们就完了，我们肯定要被人杀掉，所以哭泣。最后神指示他们，你们中间有罪。所以亚干因为违背神的命令，在耶利哥城贪图金钱财物，藏在自己帐篷里，最后他们把亚干一家除灭，然后按照神的旨意在爱城重新打，把爱城全部灭了。那个时候就是刚打完爱城的时候。那么那个时候之后是什么事？就是他们在爱城打完以后，迦南地的所有的王开了个会，说我们要联合起来把以色列人给灭了。所以刚打完胜仗又面临巨大的仇敌的时候，就是那个时候，就是那第一个词那时哈，我要解释清楚那时。所以这段经文讲了几件事情，它实际上是按照生命记二十七章说的。生命记二十七章怎么说的哈？哎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生命记谁写的？生命记谁写的？摩西。摩西和约书亚谁早啊？摩西更早，摩西这时候已经死了。所以你要明白一个道理哈，当时以色列人是没有圣经的，摩西的律法书就是他们的圣经。对我们今天来说，我们这整本圣经是我们的圣经哈。对当时以色列人来说，只有摩西律法书，而且是传的，没有写下来的。所以当时生命记二十七章二十七节怎么说的哈？说你们过了约旦河，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方，当天要立起几块大石头，漫上石灰，把这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。你过了河，可以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牛奶与蜜之地，正如耶和华你列祖之神所应许你的。你们过了约旦河，就要在以巴路山上照我今日所吩咐的，将这石头立起来，漫上石灰，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，筑一座石坛哈。在石头上不可动铁器，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耶和华的神的坛。在坛上要献燔祭给耶和华你的神，又要献平安祭，且在那里吃，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。 他们实际上严格的按照申命记这个要求现在建坛。我问他一个问题啊，他们建的时间对不对？按刚才申命记的要求，约书亚现在建坛的时间对不对？啊，往下对不对？现在建对不对？刚才约书亚建那个八章一到二节和这个申命记讲的几乎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那么他们建的时间对不对？申命记上讲说你们过了河就要建殿，那么他们过河建没建？没建。他们占领了耶利哥城建没建？还是没建。那时候乐昏了头，根本不想到建殿、建堂、建那个祭坛啊。等那个爱城大败的时候，也没想起来建祭坛。现在爱城打赢了，感谢主哈，约书亚想起来了，想起了申命记的教导。所以我们看这一段经文有三个，这一段经文有三个方面哈。我们看完下一个看看，第一个建坛的时间，当时约书亚实际上建晚了，这个堂是建，这个祭坛是建晚了。他们应该在进入迦南地过约旦河就应该建祭坛的，他没建。打完耶利哥城他应该建的，也没建。最后打完爱城才想起来建。建坛一定要及时。所以那么今天对我们是什么意思？当时约书亚我说了，他在刚打完胜仗，下面又面临更大的仇敌，那么他建立祭坛。那么今天对我们弟兄姐妹来说哈，我们今天的祭坛建没建，这是个很大的问题。你到底有没有祭坛？人家说怎么有祭坛？我今天不可能弄个火在这烧，我拿着羊进来，对不对？今天祭坛是什么东西啊？今天的祭坛是什么东西？今天我们基督徒啊，我们的祭坛是什么东西？如果你不知道我们祭坛什么东西，怎么建呢？对不对？所以今天祭坛什么东西啊？啊，圣经上说以感谢为祭献给神，说你每天来到神面前感谢赞美祷告认罪悔改，这是你的祭坛。那么今天你建没建是很大的问题。我记得我们庙堂教会在那个几年前哈，我们那个大概三年前，有一年我们教会的主题叫建造基督之家，实际上是两个意思，一个是我们要买堂，第二个意思是每个弟兄姐妹要建立自己家里的家庭祭坛，建立个人自己生命的基督祭坛。很遗憾哈，买堂是买到了，但是个人生命的祭坛和家庭祭坛建立的是寥寥无几。建坛不能耽误，这是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的。那时候约书亚才想起来已经晚了，但是感谢主他建了。那么今天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，你是不是把建坛放在首位？大家都知道美国和加拿大是移民国家哈，在几百年前美国人的第一批到美国的那些清教徒，他们在建立他们的产业之前，先在一个中心地带建一个教会。这就为什么你看这个大城市中心都是教会，他们先建立神的祭坛，建坛是首要的事情。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的分，这个经文告诉我们的。第二方面，建坛的方法，他说有没有凿过的石头。什么叫没有凿过石头啊？就原模原样，是不是？是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一定要原模原样的石头，不能用凿过的石头？怎么好那么找一个石头正好合适呢？肯定要修饰修饰嘛，对吧？对我们今天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建造祭坛的时候，不要带着虚假，不要按照私欲，不要按照人的想法、人的传统去建造所谓的祭坛。这样的祭坛建起来是人工雕琢的祭坛，这个祭坛建起来是拜偶像的祭坛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们今天说实在的，启示录说了，说将来末世，在末日教会的宝座上坐的是撒旦，你信不信？今天说实在的，我们很多人说我们信主了，我们个人的祭坛上坐着谁？坐的是你自我中心，你自己坐在自己的王冠上接受敬拜。所以要真实来到主面前，不能经过雕饰和装甲，要用心灵和诚实来建造。所以这是讲建造的方法。那么有了祭坛，也知道怎么建造，那最重要的是什么？献祭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什么叫燔祭啊？燔祭是什么？燔祭是全部烧掉，是在旧约里面，燔祭是用那个没有病没灾那个羊或牛，公羊公牛全部烧掉，是赎罪，而且是全部的摆上。那么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，什么叫我们的燔祭？就是你把你自己献在主的坛前当做活祭，放下你自己，就没有你自己了，完全的顺服认罪悔改，这是第一个献祭内容。对我们今天来说 你每天有没有来到主面前去认罪悔改，把自己交给主，钉死在十字架上？哥林多前书说了一句话，说我每天带着新鲜的十字架的血印，怎么样，我就让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身上彰显。你每天有没有献燔祭？还有一个平安祭，平安祭是什么？平安祭当时是感恩，是感恩的祭，是感恩，是还愿，是甘心祭。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，平安祭就是我们的感谢赞美，每天来到神面前感谢赞美。所以这三个方面讲完了以后，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哈，你自己生命中第一个，你有没有祭坛？有没有见没见？这个不是说我去教会就来建祭坛了，我有个大教堂很富丽堂皇，那就是祭坛。不是，真正的祭坛不是那样的，真正的祭坛是神为中心的，是把自己放在顺服在神的手中，是完全用心灵和诚实建造起来的，不是用虚假的东西建造起来的。有没有祭坛？第二个，你有没有献祭？然后你献的什么祭？献的什么祭？你知道献燔祭是要付代价的哈。当时在以色列的时候，你要献燔祭要带着公牛公羊，都很贵的。那么今天我们献燔祭，我们付什么代价没有？大家都知道戴德生哈，戴德生在160多年前来中国，从英国出发，当时21岁。他21岁被神呼召要去中国的时候，当时他们上船之前，他的妈妈还有一个牧师在岸上为戴德生祷告，还唱诗赞美，为他送行。后来戴德生上船，那个船是个货船，只有23个人，其他都是猪啊羊啊什么动物。那个船上船以后，船还没有开出港口，戴德生就听到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声。你知道谁吗？他妈妈，他妈妈。所以戴德生当时听到这个哭声以后，他在自己的传记是这样说哈，他说我听见什么？我听见一个撕心裂肺的哭声，像刀一样刺透我的心，使我永远不能忘怀。他这一刻我才完全明白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的意义。我也相信我亲爱的妈妈此时此刻对上帝毫无保留的爱的理解，比他终身所体会的更深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献燔祭是要付代价的，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戴德生的妈妈愿意把戴德生献给神，还为他送行，为他唱诗，为他祷告，结果儿子一旦开船走了哭，这叫代价，舍不得。献燔祭是要付代价的。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我们认罪悔改，我们有没有把自己致死？有没有付代价？这个是很重要哈。以前我看过一个报道，在那个是几十年前哈，有一个神学生叫Edward Spencer， 就在他的名字叫 Edward， 他在上神学院的时候，他学了一门技术，就是救生游泳啊，救生，学了救生员的技术。所以他有一天呢，就在那个游泳池里当义务救生员。那么有一天他正在当义务救生员的时候，忽然有人报告说那个密西根湖啊，有一个船翻了，好多人掉到水里要淹死。哇，这个艾德沃尔赶紧去冲过去了，就跳到湖里救人。他连续救了17个人起来。那时候密西根湖的水很深呐，也很冷，6个小时，水很冷。那么6个小时的冰冻，让他的身体受到终身的残废。好，过了若干年哈，有一次有一个开一个聚会，有一个讲员就忽然想起这个英雄，说有一个英雄救了17个人，叫 Edward Spencer。这个人今天来没来？后来 Edward 站起来了，拄了个拐杖，因为终身残疾。上来以后，那个人就问他说：“你当时救了17个人哈，你现在有什么感受？”你知道他说什么吗？他说：“我感受最深的是，这17个人没有一个人来向我感谢，一个感恩人都没有。”我们看圣经哈，圣经上耶稣说10个大麻风治好了，只有一个人回来感恩，只有10%的人是感恩的人。那么现在这个社会是0%，这事实证明哈，0%没有人感恩的，大家觉得应该的，你救我是应该的，有什么好感谢的？后来这个艾德沃死了嘛，他因为他得了终身的残疾，很快死掉了。在他葬礼上，人家就回忆这一段，说他最难过的是没有人感谢他。那么今天我要问大家哈，如果你说你是个基督徒是得救的，那你有没有每天来到神面前感谢？我们今天不会献羊献牛，我们以感谢为祭献给神，对不对？那你有没有感谢神？你有这样一个老婆，你感谢神不感谢神？你有这样老公，感不感谢神？你有这样教会，有这样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感谢神？ 你是不是觉得神不公平？为什么我的老婆没他老婆漂亮？为什么神不公平？我的老公挣钱没他老公多，是不是这样？你有没有认识到你现在的生命完全是交在神的手里，你是以感谢为祭献给神的，这叫献祭。现在感恩的人越来越少哈，感恩的人越来越少。那个有些人哈，虽然信主了，我知道一个弟兄就这样的，虽然信主了也来教会，一遇到一件事吓得要死，医生一检查年度体检说你这个 X 光片有点东西要复查，哇吓得祷告会周三祷告会就来了，来干嘛？说我有祷告，哎吓得直哆嗦，就是因为 X 光片 有东西。然后大弟兄姐妹为他祷告，也很年轻的弟兄不能得癌症死了多可惜哈，就祷告啊，这个弟兄都爱主啊，你要救他啊，我大都祷告，他自己也祷告，吓得半死。后来就做那个核磁共振，做完了以后结果出来了，医生把他叫过去了，说我们看了核磁共振结果是完全正常，你没有什么事都没有。哇，这个弟兄很开心，感谢赞美主，还不到一分钟就想起来了，可能是第一次搞错了，第一次误诊，你知道吧，误诊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你说是误诊不是误诊？有人说有可能啊，有可能误诊啊，有没有？是不是误诊？我们人不感恩，你知道吧？没有一颗感恩的心，什么都是这么发生的，不知道是为什么，根本跟神没有关系的。一个人不感恩，没有用感恩为祭献给神，这个人跟神没有关系的，因为他没有认识到他的一切是来自于神。其实我告诉你，就是神给他医治了。那么他认为不是，他认为是偶然的巧合。当初误诊了，那医生搞错了， X 光片做错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经常会把神的恩典当作什么？当作理所当然的，而且用神的恩典来蒙蔽恩典后面的神。下面一个往下看一个哈，有一句，下面一个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谁给我翻译一下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如果你只看见神的恩典，你就不会看见施恩的神，同不同意？现在这个社会哈，人们都求恩典，不要那个人。你们家的柜子里翻出很多礼物，你都不知道礼物谁送的，你只知道这个礼物好，谁送的不知道，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个礼物好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们注重所谓的恩典，不注重恩典后面的神，说明你把神给忘了，说明你只有今生没有永生。因为恩典所有的吃喝拉撒睡，你住大房子也好，什么也好，都是今世的一些东西，这些东西都有过去的。等你死了以后，100年前你不在这个世界上，100年后你也不在这个世界上，这个房子、这个地、这个石头当然在这里，对不对？那些恩典，你活的时候给你的恩典，什么你带不走。如果你只看到这个恩典，你看不见神，说明你根本就没有向神感恩，你也不认识神，你也没有献祭。所以这个是第一点，非常重要，就是我们必须活出一个祭坛的生活。这是约书亚他们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建坛献祭。那么不光是外国人忘恩哈，我刚才听说一个山东人，我要说一点山东人坏话。刚才谁山东人？你是山东人？我不说山东人坏话，山东发生一件事儿，是很早以前，那么是山东一个蓬莱县，是不是？蓬莱县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哈，有一个那个叫做什么磐石街，听说过没有？那个街啊，街面是用那个磨豆子大磐石盖起来的，整个街是磐石，叫磐石街。这个磐石街怎么来的呢？说是若干年前，在唐中宗的时候，说那个街那个蓬莱县县城里面有一个卖馄饨的店，很多人去吃馄饨，哇可好吃了，排长队。所以有一个做生意的人从山西到蓬莱路过，就很纳闷，这怎么会这么多人排队买这个馄饨，他也去排队，一喝那个馄饨，哇这馄饨真的好喝啊，从来没喝过这么美味的馄饨，所以他在每天早上去买碗馄饨。后来时间长了，就跟那个掌柜的搞熟了，那掌柜的姓郭，他就问郭掌柜啊，你这馄饨汤怎么那么好喝，怎么做的？郭掌柜就说你是干啥的呀？啊，他说我是那个做玉器买卖的。哦，他说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商业秘密，你知道也没关系，我告诉你，我是用青蛙腿煲汤，然后用那个汤煮馄饨。青蛙腿你听说过吗？哇，这个刘山比较善良哈，哇，青蛙腿。那郭掌柜说，我每天早上要到护城河去抓几百个青蛙煲汤。那这个刘山就很难过，就觉得好好的青蛙，天早上几十个、几百个被你杀掉了，就很难过。哎，他能不能不干这个事儿啊？那个郭掌柜说，我不干这事，我们家吃什么呀？我就靠这个馄饨店养我们家，是不是？那这样，刘山说，我给你1000两银子， 你改个别的生意，别做这生意了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如果你赚钱，你就有钱就还我，没钱就拉倒，咱就讲信誉，咱也不需要立什么字据，我给你1000两银子。他就拿1000两银子给他了，他就走了，他又到东北去进货去了。这个刘山走了，过了3年哈，过了3年，蓬莱县变化很大，变化很大。那个刘山从东北进完货回来，路过又路过蓬莱县，就到县城一看，哇，这个县城很漂亮，看那个巨大的酒楼，他就走进去了。走进去一问，掌柜的居然是郭掌柜。郭掌柜用他1000两银子，赚了很多钱，建了大酒楼，也不开那个馄饨店了。哇，郭掌柜听说这个刘山来了，也很开心，请他吃饭喝酒，然后给他安排酒楼住下。完了以后，郭掌柜回到家里，太太就开始着急了。太太说麻烦了，郭掌柜怎么了？要账的来了。郭掌柜要账，我给他1000两银子不完了吗？是不是？就1000两银子吗？那太太说1000两银子合适吗？当初你很穷啊，现在你这么有钱了，还给1000两银子不合适。那我给2000两，2000两行不行？2000两人家不敢不满意了，那我给3000两。后来太太说，你知道吗？他今天他来了，我看他背了几个箱子，很重，里面全是鹿皮，那个人参，全是贵重东西啊。咱们要不今晚给他咔嚓一刀子干掉？这样的话，人不知鬼不觉，我们又得了财，也不人找我们要钱。这郭掌柜说这个好主意哈，结果半夜三更哈，月黑夜高，就提着个把刀，郭掌柜就进了那个刘山的房间，一刀就给他杀掉了。杀完了以后，就在后院里找个大磨石啊，绑着这个刘山的身上，就扔到护城河里去了。这叫杀人贪财，而且刘山到死都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死的，为什么死的，仅仅因为好心帮他死了。所以我为什么说世界上人分两种人，一种是感恩的人，一种是忘恩的人。忘恩的人往往是负义的人，中国这个词很有意思啊，叫忘恩负义。一个忘恩的人往往是负义的人。那么这个故事还没完哈，过了几个月以后，蓬莱县的新的知县上任。这个新的知县上任，前面有士兵开路嘛，知县坐在轿子上，往蓬莱县上任。那走的过程中，那个师爷上来，哎呀，说走不了了。知县说怎么走不了了？前面有挡路的过不去。那知县下来看怎么回事，你这看见什么吗？满那个街上的全是青蛙，青蛙挡路也不说话，瞪着大眼睛看着，吓死人了。那知县说什么意思？这是知县毕竟还是不傻哈、啊，青蛙挡路什么意思？是有冤情。他就跟青蛙说话，你们有什么事有冤向我诉。哎，青蛙听他一说话就转头全走了。走了以后，这个知县跟着青蛙走，青蛙不走到护城河全掉到河里去了，都从一个地方跳下去。那个知县一点都不傻哈、啊，肯定有问题，挖河挖进去，挖了一个尸体，就刘山的尸体，已经过了半年了哈，尸体面目全非，都不知道是谁，还绑个大磨石。后来知县下命令，不许任何人告诉任何人，保密，就把这个磨石拉回家了。然后他到任以后，什么事也没说，什么话也没做。那么这个刘山哈，我不说你了，那郭掌柜杀人害命以后，发现一切平静，什么事都没有，很开心。后来街上出了告示，说我们皇帝要南征，皇帝南征要打仗，军队要打仗什么呀？粮草先行，是不是？粮草先行，我们现在需要一个磨石去磨粮草，磨了个粮食，所以我现在收购磨石，2两银子一对磨石，有磨石都可以送来，就县长县太爷在那收购磨石，所以家里有磨石都往那送。你知道他什么意思啊？有一天有个小伙子拉个磨石过来了，说我只有一块，可不可以给我1两银子？那县太爷说可以啊，1两银子。拿这个磨石和自己从那个护城河里捞出来磨石一比，完全一样，就把这小伙子抓起来了，说你杀人。小伙子说我没有。那个小伙子说我是偷我们主人家的磨石，因为他后院就一块，我就偷来了。那么顺藤摸瓜就把郭掌柜夫妇救出来了哈，杀人偿命，这是个完美的结局哈。那么今天我讲这个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每个人要思想一个问题，如果你不是向神感恩的人，你往往就是个忘恩负义的人。神给你再多的恩典，你第二天就忘掉，同不同意？很多的事，我们现在的孩子哈，现在孩子，我记得我小时候啊，我在小时候，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，我们小时候那时候很穷，别说电视，连收音机都没有。我上小学时候没收音机，隔壁有家有人收音机，所以每天放学把他们家听收音机，收音机在讲个故事叫评书《牛兰芳》《岳飞传》，哇，每天就听，听了完了第二天早上上学就走五里路嘛，走五里路跟我的小伙伴一块儿 我就白活给他听，他就听着，我白活的津津有味，他听着是听得也开开心心，就每天早上就跟他讲，晚上我就跑邻居家听。当时就想，如果我有个收音机多好，就不用跑人家家去听就是了。我们那个小伙伴，他连收音机都没有，他更没得听哈。那么当时想，如果有收音机多好。后来有黑白电视，又想如果有个黑白电视多好。我在深圳的时候，我90年代去深圳，当时我们那个董事长拉个大哥大很大，拉在手上，走哪咣咣打砖头。当时我就特羡慕啊，我说我要有个大哥大就好了。过不几年，公司也给我配个大哥大。那么我现在问大家哈，你们现在不仅有手机，有电视机，有洗衣机、洗碗机，什么机都有，是不是？请问你们什么时候感恩过？当时有一个收音机都会感恩的，现在我们什么都不感恩。现在孩子给他 iPhone 6，要 iPhone 7 iPhone 8， 现在不知道叫 iPhone X 叫什么，不知道，从来不感恩的。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个，如果你没有向神献上感恩的祭，只能说明你不认识神，你跟神没有关系，一毛的关系都没有，你是个基督徒，是个假的，是个冒牌的，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一切的恩典都来自于神。献祭的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表现就是感恩、认罪悔改和感恩。一个基督徒如果不是个认罪悔改和感恩的人，整天自以为是，谁都不对就你对，整天那个什么要这个要那个，你们都不爱我，整天就把什么都当作理所当然的，那么这个人他不认识神，他那个祭坛上是没有真正的献祭。所以这是跟大家分享第一点，献祭生活、祭坛的生活非常重要。有没有问题？这是第一点，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？那个基督徒信主以后献祭感恩非常重要，现在人越来越不感恩，越来越不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越来越少。我以前听个牧师讲一个事情，我很难过，听了也很难过。他说在多年前，一个美国一对夫妇，那一对夫妇他的儿子在前线打仗，前线来通知说儿子死了，那对夫妇是个基督徒嘛，在家里很痛苦，唯一的儿子死了。后来他们祷告完了以后，收拾收拾心情，觉得要感谢神，因为儿子是信主的，上天堂了，就很感恩。所以周日来了教会，他就跟牧师说，他说我要做献一个感恩的祭，我要做个感恩的奉献。那个牧师说，感恩的奉献 你有什么好感恩的？不是因为你儿子死了吗？是吧？就是因为我儿子死了，因为我儿子是信主的，我儿子与神同在，回到主那里去了，所以我要感谢神，我今天做个感恩的奉献。而牧师很高兴也很感动，所以在讲道时跟大家分享说，我们一个弟兄要做感恩的奉献，什么原因？讲完以后全体会众都非常感动。后来聚会结束以后，有一对夫妻上车以后就走了，走了以后那个弟兄就跟他太太说了，说太太啊，咱们是不是也应该做个感恩的奉献？你知道太太说什么吗？太太说，我的儿子也没死。你听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我的儿子没死，我为什么要献感恩的奉献？你的儿子没死你就不感恩了哈？有时候很非常奇怪，你开车出车祸没把你命没死掉，你感谢神，哎呀保守我的性命，那个人开车从来没出车祸，他从来不感恩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你得病祷告并得医治，那个人从来不得病，他不感恩，不是很奇怪吗？是不是很奇怪？你什么病都没有得，你还不感恩，为什么？我们教会就有个得癌症的，已经3年半了，两个癌的晚期，他每天感谢神赞美神。你没有得病你要不要感谢神？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因为不感恩我们就没有喜乐。神为什么让我们感恩？不是神不舒服，你不感恩他就浑身难受受不了。神为什么让我们感恩？感恩是带来喜乐的唯一的方法。神要把喜乐平安赐给你，如果你没有颗感恩的心，你是领受不到的。只有感恩的人才能认识神，只有感恩的人才能领受神所赐的喜乐和平安。一个不感恩的人，你把金山银山砸在他身上他也难过，同不同意啊？再多的钱他也难过，因为他比我还多。如果有个感恩的心，一个叫花子给个面包他也很感恩，他有喜乐有平安，同不同意？不同意。现在中国40年前和现在比，今天中国人的钱比40年前不知道多多少倍，但是你去问现在的人和40年前人哪时候更开心？我不是说40年前的很好啊，至少40年前那个人的喜乐的指数比现在高很多。请问为什么？是钱少了吗？不是，感恩很重要。我们今天基督徒为什么神说你要一定要献祭，每天以感恩为祭来献给我？ 以赞美为祭来到我面前。圣经上有句话，当你们赞美神的时候，神就以你的赞美为宝座。所以我们每天有没有献祭，这是大家要值得思考的哈。好，时间关系，我就第一点。那么下面看第二点，活出蒙约的生命不光是要建坛和献祭，那么第二点，你那个根基很重要，生命的根基，生命的根基要全面的扎在神的话语上。这个经文怎么说的哈？这个经文刚才已经念了，这经文讲了三个方面事情。第一个方面事情，预备神的话。这经文上说，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将摩西所写的律法书抄写在石头上。你知道这个抄写是刻在石头上，摩西五经你刻个石头上，刻个试试看，累死你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要刻在石头上？为什么那么麻烦？什么叫预备神的话？有人说我家有20本圣经，厕所的一本，厨房的一本，餐桌上一本，床头上两本，哪儿都有。我家好多圣经，我手机上登录了几十个版本的圣经，所以我就有神的话，是不是这意思？什么叫预备神的话？约书亚预备神的话是把神的话刻在石头上。那么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，什么叫做预备神的话？神的话刻在你的心板上，神的话有没有刻在你的心板上？这个非常重要，全面的建造我们的基督的生命，我们的根基必须全面的扎在神的话上。神的话有没有刻在你心板上？你有没有神的话？如果你心板上没有神的话，告诉你，你没有方向。有一次有三个人是赶火车，三个人呢在北京火车站赶火车，那么三个人呼呼赶过去，火车跑了，三个人怎么也追不着，气得半死。后来说怎么办呢？干脆咱们找个饭馆，那个火车站旁边有个饭馆，咱们吃着饭，等着下一班火车怎么样？好，咱们三个在吃喝点酒。后来有个人想起来，哦，下班火车快到了，赶紧，三个人又冲进去了。冲进去，火车已经启动了，哇，这三个人追呀，玩命的追火车。有一个人背着个行李，有两个人没有行李。那没有行李当然跑得快了，哇哇哇跑上去了，就上火车了。那个没有行李怎么追不着，火车开走了，气得在家大哭。刚哭完了，突然一大笑。那火车站说：“你啥毛病？你什么毛病啊？没赶上火车笑什么？”他说：“你知道吗？他们俩是给我送行的，送行的人先上去了。”我说这个什么意思？不是个笑话。我就说我们如果没有神的话，我们一生忙，最后不知道忙什么，你又不知道你在干什么的。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。如果你没有神的话，你每天在活着不知道干什么，你不知道为什么活。有的人早上起来不知道干什么，早上起来，我今天干嘛呀？又睁眼了哈，干什么？不知道干什么，自己不知道活着实际上是为什么。所以这就预备神的话，神的话要刻在你的心板上。哥林多前书怎么说的哈？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，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有神的话刻在你的心板上，你每天知道你在做什么，你不会跟世人一样的今天追空气，明天追什么，你就不知道在干什么，是不是这样？今天追股票，是不是股票涨，你的心哇可嗨了；股票一跌，你的心哇血压上升，斗空气，是不是？神的话是我们心中的那个明灯，这是第一点，预备神的话。所以我刚才说的，我今天分享两个大点。第一个大点是我们必须有祭坛的生活，这是活出蒙约生命的第一个点。如果你没有祭坛的生活，你每天不献祭不祷告，也没有祭坛，没有家庭祭坛，什么祭坛都没有，你说表面上我是来教会的，但你心里面从来没有有心灵和真实来建造这个祭坛，你也没有献祭，那么你这个祭坛生活完全没有，那么怎么能说你是一个神的儿女？怎么能说你有神的生命？所以活出祭坛的生活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这个祭坛的生活的根基要建在什么地方？神的话语上，不是建在你的私欲上。神的话语上，首先你要预备神的话，这是约书亚做的一件事。那么约书亚做的第二件事是什么？为什么让所有的人？约书亚做的第二件事是什么？以色列众人，无论是本地人是祭司的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，都站在约柜两旁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约柜是什么意思啊？约柜什么东西啊？是不是我们搞个木箱子做个柜子放这儿，咱们就站这儿？约柜什么意思啊？约柜你放了什么东西？当时放的是律法书，是不是？是神写的两个法版。约柜是代表什么？当时就代表神的同在。对我们今天来说，约柜什么？就神与我们同在。所以你有没有来到神面前？所以第二点就是预备心来到神的面前。 你来到神面前读神的话的时候，你也没有用心来读。很多人读神的话，就跟小和尚念经一样的哈，每天念一遍。我今天念了三章，关圣经一喝，我完成任务了。小和尚念经没有用的。有人说读经要有三个态度，第一个态度把圣经当作圣旨来读，圣旨哈。我们现在人对圣旨没啥概念哈，那个清朝也好，唐朝也好，那圣旨一下达，要你读圣旨就跪着接旨的，那个绝对不能含糊的，要有敬畏的心。第二个要用情书，把圣经当作情书来读，情书啊，你们谈过恋爱都知道哈，谈恋爱如果你有情书来了，你多开心呢，要带着感情读。第三个要把当作遗书来读，遗书是要经过律师，是在律师那保管的，所以你遗书是有逻辑的，要认真的领会的。所以我们读神的话要带着敬畏的心，要带着感情，要用脑子想。遗书是要有脑子，要走脑子的。很多人读经没有脑子的，翻译随便翻译一句话就胡扯。有很多人，我不是说传道人不好，很多传道人他们也很不容易哈，就像我们这样的很不容易哈。其实他们有很多人就拉一句话就胡扯，山南黑白的扯，跟这段经文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他那个所谓的真理根本不是从神的话出来的，是他自己想说什么事儿，然后找几段经文支持他的想法就往上扔，这个是非常错误的。神的话是有逻辑的，每个段经文都有上下文的，你不能断章取义乱搞一气，是不是？这今天这段经文我说了，约书亚在面临刚战胜敌人又新的敌人要来的时候，他来到神面前献祭，然后把神的话拿出来，大家刻在心板上，要好好的读。什么意思？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，就是让我们要好好的读经，用心灵和诚实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第二点，预备人的心来到神面前。所以像那些老的传道人哈，他每次读经的时候都要沐浴更衣祷告来到神面前。我们今天呢，我们今天圣经放厕所里拿不出时的时候看两眼，有的人更可恶，睡不着觉时看两眼催眠。你对神的话什么态度？皇帝发个圣旨给你，你说我睡觉时看一眼啊，看完就睡觉了，这对神的话毫无敬畏之心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这是第二点，预备心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我不知道你来到神面前是什么态度，你每天读经之前什么态度？你还是把圣经拿一个枪读一句话去辩驳别人啊？很多人拿圣经当武器攻击对方，神的话是你攻击别人的武器吗？神的话是要改变你的生命，是给你里面照光的，神的话不是你的武器打别人的，所以这是很错误的。所以这是第二点，就是一定要预备我们的心来到神面前。第三点，要全面的宣读和传讲神的话。刚才的经文讲得非常清楚啊，经文怎么说的呀？经文怎么说的？约书亚来到是吧，都站在约柜两旁，在抬耶和华的约柜和祭司和利未人面前，一半对着基利心山，一半对着以巴路山，为以色列民祝福，正如约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。随后约书亚在律法书将律法书上的祝福咒诅的话，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，一切没有落一句，没有落一句。约书亚在以色列会众面前的妇女孩子老人所有的人，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，没有一句不宣读的。所以这段经文讲了两个全面，一个是全面的话语，第二个是全面的人。可是我们今天呢，我们今天往往有选择的哈，我不是说你，我说我自己都是这个毛病，有选择的读经，这一段我喜欢读老读，那一段我不喜欢读就不读哈。妻子要凡事顺服丈夫，妻子不读，给丈夫读，丈夫读了很开心，哇，妻子凡事顺服我，丈夫就读那个什么，丈夫就读这个，妻子呢，妻子读了，丈夫要为妻子舍命，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，天天读这个给丈夫听，没事放了个半导体在那说。我们都是有选择性的读经，我们有选择性的向人传讲，我们对人也有选择性，觉得这个人信主不可能，懒得跟他讲，这个人哎不错，跟我关系不错，我跟他讲讲。我们对人有选择，对神的话有选择，这是错误的。我们的生命的根基不能建在片面的神的话语上，这是第三个要点，这是要全面扎根在神的话语上。第三个就是你一定要全面，不能有选择，有选择带来的结果非常糟糕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现在在以色列，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有什么区别啊？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什么区别？ 我们看那个申命记二十七章十一到十三节，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，你们过了约旦河，西缅、利未、犹大、以撒迦、约瑟、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，牛便、加德、亚瑟、西布伦、但、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。其实你要读那个摩西申命记，在以巴路山上是领受咒诅的，就是每一度神每说一句咒诅的话，以巴路山上就说阿门，然后基利心山上呢是接受祝福的，每说一句赐福的话，基利心山上说阿门。所以今天啊，你去以色列哈，你发现很奇妙一现象，以巴路山上一片荒芜，基利心山上一片繁荣，很奇妙。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这个神在这里，神的话在这里要求他们在以巴路山上建立祭坛，为什么不在基利心山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在基利心山上？以巴路山上在北边，基利心山在北边，在南边，中间有个三分之一英里的一个沟，一个沟，一南一北。我的问题是，为什么把祭坛建在以巴路山上，而不建在基利心山上？以巴路山上是领受什么？领受咒诅的，基利心山是领受祝福的。为什么把祭坛建在以巴路山上？有讲问答，为什么？啊？为什么？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，怎么说的？钉在木头上是被咒诅的。祭坛建在被咒诅的以巴路山上是有原因的。我们每个人作为活祭献在神的坛上坛前，我们也是被咒诅的，老我已经死掉的。所以这个预表什么意思？耶稣基督要钉在木头架上被咒诅，为什么被咒诅？因为他是代表我们的罪，死在十字架上。以巴路山是被咒诅的地方，是建祭坛的地方。但是很遗憾，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第四章，那个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说什么？说我们在基利心山上献祭，过了一千多年，撒玛利亚人、以色列人把那个祭坛从以巴路挪到基利心山上去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大家想过没有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后来一千多年以后，那个祭坛从以巴路山上挪到基利心山上去了？为什么？人们只要祝福不要咒诅，只要祝福不要咒诅。我读了个申命记二十七章二十八章，我有个很惊讶的发现，大家看一下，我很惊讶发现什么呢？二十七章二十八章整个讲摩西对以色列民的祝福和咒诅哈。那么神的话咒诅很奇怪，申命记二十七章十五到二十六节共十二节经文是全部是咒诅的话，然后申命记二十八章一到十四节是赐福的话，然后申命记二十八章十五到六十八节五十四节经文全部是咒诅的话，那么整个咒诅的话是六十六节经文，祝福的话才十四节。那为什么？为什么怎么这样？我们不神不是慈爱的，是怜悯的吗？神有无限的祝福给我们吗？怎么会咒诅的话六十六节经文？你好好读，我本来要列下来的哈，列了让你们念的，念完了喊阿门的，但是我怕把你们给吓着了。那上面很多东西你要喊阿门你就完了，咒诅父母的处死，轻慢父母的处死，那底下在以巴路上喊阿门，很多这样的，让瞎子走错路的处死，你自己回去读二七二二八章。我的问题是，为什么这么多的咒诅的话，而祝福的话才只有十四节？为什么？啊？因为神早就看出以色列人悖逆，所以只有认识咒诅的话的可怕，只有认识这个咒诅的结果的可怕，你才会认罪悔改，才会远离罪恶。那今天这个社会什么光景呢？人们都传恩典，不讲咒诅，都讲祝福，不讲咒诅，所以大家都要服气。我记得美国一个很大的教会，那个牧师叫 John Austin， 大家听说过哈？ John Austin 那个教会好几万人，每天讲道，全是赐福。他有一个很有名的那个讲话，就说他在年轻时候跟他太太一块在外面散步，看见一个豪宅。我太太说这个豪宅我能住上就好了。江奥斯汀就说这样你有这个信心，神会给你，肯定给你的。过不多年他真的买下了豪宅了。就江奥斯汀就说，你看看神有无限的能力，只要你能够想到神就会给你的，神的赐福无限。讲的呀会众很开心呢、啊。我们那原来我上班的地方，那不信主的人都喜欢听江奥斯汀讲道。他告诉我江奥斯汀讲的可好了，你去听听去。后来我真的嘛，我就听得听，头几次听得挺开心啊。和听多了我就发现一个问题了，我们为什么都要大房子，都要这么好吃的好喝的？为什么？你有勇士没有啊？ 我们为什么只要恩典不要别的呢？那你认识神不认识神？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，他从来不讲人的罪，从来不讲致死老我。所以今天这个社会，特别今天很多的西方教会，包括咱们国华语的教会也是这样，很多的时候都讲恩典，神要赐福给你，神要保守你，你怎么着神都爱你，神的爱你爱的不行了，你知道吧？你不要他爱的不行，你知道吧？他天天要爱你，你杀人放火都没关系，爱你，没有咒诅的。我不是说神没有祝福，神有无限的恩典和饶恕，当然没问题。但是咒诅的话要不要讲？约书亚在这里所有的话一字不落都要讲一遍，全面，全面很重要。以前有一个美国有个牧师叫 Larry Parker， 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 ？Larry Parker， 他一个儿子大概是八九岁，得了糖尿病，他得糖尿病了，所以走路都走不稳当。有一次他们教会起了一个大布道家，叫做代工布道，听说过哈？医治代工布道，那个布道家就指着这个孩子说：“神已经医治你了，现在你信不信？”那个小男孩，我信，哇，信心满满，哇，他爸爸一看呢，儿子那么信，他爸爸是牧师啊，也信，哇，全体会众都站起来信，神医治他了，他不会生病了，病好了，回家以后把他那个糖尿病要打什么胰岛素哈，把胰岛素的工具全扔了，扔垃圾桶去了，过几天这孩子不行了，医生一检查说赶紧打胰岛素，那个教会弟兄姐妹说不行，不能听医生的，这是魔鬼的声音，神医治了，你知道吧？神有无限的能力，已经医治了。咱们不能去相信魔鬼的话，最后就不打，最后结局是什么？孩子死了，死了以后，这个莱尔巴格尔他不搞葬礼，他搞个复活敬拜，他说我儿子不会死的，神已经医治了要复活，所以他就跟那个耶稣叫拉撒路复活一样哈，他开个复活敬拜，把人都招来了，要喊他儿子复活，喊半天没有复活过来，后来说就是因为会众信心不够，把他信心不够的人赶出去了，还是没复活。过了一年，美国的法院把这个牧师给抓起来，虐待儿童罪，过失杀人罪，后来缓期五年执行哈。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？他为什么一定要神治他的儿子？他为什么认为神治了他儿子？神不治他儿子就不是神吗？他儿子死了，难道真的死了吗？你有永生没有？所以所有的东西显出一个问题，就是你根本就没有永生，你仅仅看重今生的健康、今生的好处。今日的健康好处没得到就完了，你就不要命了，说明你根本就不认识永生。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？就是我们传讲的问题，我们就讲恩典，神要赐福你，你生病没关系，祷告就好了。那我们大多数人是马涛师母在我们教会里很受弟兄姐妹爱戴，那么在2011年他得癌症复发的时候，我们全体教会为他禁食祷告40天，最后2012年3月2号去世了。那么有几个牧老就非常生气，他这个神不能要，这神不能要，他现在还没信主，这个他不能要，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子呢？这么好的姐妹大都为他进食祷告居然不听，这神不能要，你说对不对？为什么会这种现象？我们不认识永生。当时我说神爱马涛比你爱马涛多得多，神把马涛接走了不可以吗？难道你死了，你以为死了就完了吗？生老病死啊，不认识神的人认为生老病是过程，死亡是结局，我们信主的人知道死亡不是结局，生老病死都是过程，最后的结局在神那里，所以要全面传讲神的话。如果不全面传讲神的话，我们就会迷失我们这个祭坛的生活，我们的生命建造就会有问题。所以有些人追求什么教会的房子啊，教会的什么，就追求这虚荣的东西，他没有永生的。我告诉你说，一旦有人说他坏话他就生气，同不同意啊？一个大牧师讲道，有人下面批评他两句，很生气，下次不来了，是不是啊？一个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侍奉，忽然有人没表扬他，损他两句，啊，生气不干了。请问这些都是什么表现？就说明你都是在肉体里面表现，你神跟神有什么关系啊？哈，在教会忙，在甚至在讲道干嘛？你压根就不是感谢神、赞美神，也不是全面传讲神的话，你就选择性的在讲你自己肉体喜欢的东西。说到这里，你的肉体很大。你那个生命中的宝座坐的是你自己的虚荣。所以今天我跟他讲这个题目叫活出盟约的生命，是一个真正得救基督徒应该有的。你的生命中有没有祭坛？有没有建造？你有没有献祭？你每天是不是一个感恩的心来到神面前？这个很重要。刚才我说 Larry Parker 这个，你可以看一本书，他写了一本书，就是 We Let Our Son Die， 他写了一本书就讲他这个经历。 只讲恩典，最后导致很多的谬误，很多的谬误。都讲祷告蒙医治，那不蒙医治呢？你不提，那神为什么一定要医治呢？我不是说神不能医治，神当然可以医治，神想做什么不成，对不对？但神做任何事都按神的旨意，不是按你的想法。再说了，我们死了也是神的人，为什么怕死呢？所以如果你怕死，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，你里面没有永生，同意不同意？如果你真的怕死，只能说明你没有永生，你看重的是今生，对不对？你说我们舍不得死，舍不得去死，有道理，因为我们有亲人在这里，暂时要面目分别，见不着，难过，这可以理解。但如果你的灵魂深处怕死，得了癌症就惶惶不可终日，那真的说明你里面没有永生。为什么没有永生？因为你对神的话扎根有问题。你当初信主的时候可能是被某一个事情感动了，但是后面你在建造根基上你有问题，你没有看见那个真正的永生。所以哥林多前书说什么？哥林多前书15:19说，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如果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还是看重今生的东西，那么跟他不信的还惨，因为不信的他反正他没有将来，他今生违背良心什么事敢干的。然后你信主了，你又不敢干很多坏事，但是你又看重这些事情，你就很纠结啊，每天在这纠结，这个钱要不要赚，那个事情要不要做，在那揪来揪去，揪来揪去，一辈子没有任何喜乐。所以人家说，有的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整天愁眉苦脸，人家看到社会上反而开开心心的，说你们这都是愁眉苦脸的，我这来干嘛？我不是说我们不会有难过的时候，当然有，但是我们要在神的话上前面扎根，要让那个永生在我们里面涌流出来，这种喜乐是带到永恒的喜乐。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以为有永生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怎么知道你有永生呢？怎么知道你有永生？怎么知道你有永生啊？怎么知道你有永生？有盼望，每个人都有盼望。阿寇也有盼望，阿寇人家骂他儿子骂老子，他也有盼望。怎么知道你有永生啊？圣经上约翰一书怎么说的？信神儿子的就有永生，有神儿子的就有永生，没有神儿子就没有永生。耶稣基督，神把他的耶稣基督赐给你，你里面有耶稣你就有永生，如果你里面没有耶稣你就没有永生。所以那个对怕死的人里面是没有耶稣的人，没有耶稣的人是没有永生的人，对不对？以前有个国王哈，一个国王跟太太结婚了，皇后嘛，王后。那后来那个国王就跟着王后说，我帮你，咱俩离婚吧，我不喜欢你，你明天就走吧。哦，那个王后就很难过，为什么让我走？我不要你了，你走吧。不过你跟我结婚这么多年，我给你点面子哈，我们的王宫的东西你随便拉一个，你可以拉个任何东西，你拿走。那王后说，那能不能今晚煮一个最后一个告别宴席呀？那王后国王说好啊。在告别宴席上，这个王后就把这国王给灌醉了，灌醉了以后，他就找个小马车就把国王拉走了，他们就回娘家去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国王醒来以后，就发现怎么住在这个贫穷的地方，就问他什么地方。那王后说：“是我家。”他为什么在这里？他不是你说了吗？我可以随意拉个我最看重、最喜欢的东西，我最看重的就是你。你明白我说什么吗？有了国王，什么都有了，对不对？那么今天你最看重是什么东西？你最看重是耶稣吗？还是你最看重这个世界？如果你最看重的是耶稣，那么活出这个盟约的生命就是必须的，在祭坛上生活。第二个，在全面话语上扎根。这个扎根不光是读哈，还有一个遵循，要全面遵循神的话，不要遵守一步一半留一半，要全面遵守。回到开头我说的那个毛毛虫哈，毛毛虫变成蝴蝶，不是每个毛毛虫都能变成蝴蝶的，对不对？什么样的毛毛虫才能变成蝴蝶？它里面真的有蝴蝶的生命，这是很重要的。这就是我们要前面的扎根在神的话语中，有真正的神的道在我们中间，在我们里面。第二个，毛毛虫变成蝴蝶要经过很多的蜕变，经受很多的痛苦，而在这过程中它是完全顺服的，它不能不干的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要一个祭坛的生活，在祭坛上是完全顺服神，每天他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献祭感谢神，过一个祭坛的生活，那么你这个盟约的生命就活出来了，那么你就 能够变成一个美丽的蝴蝶，有一天我们大家都变成美丽的蝴蝶，在人们的羡慕的眼光中飞到天堂里面，何等的美好！求主怜悯我们啊！让我们一起就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我们实在知道我们很多的时候背离你，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全面的理解你的话语，而是断章取义，而是我们有选择的去读你的话语。主啊，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更加的对你的话语不敬畏，我们很多的时候按照我们的私欲去侍奉你，我们在祭坛上我们不献感恩和赞美这样的祭，我们在祭坛上甚至是在控告别人。主啊，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安静在你的面前，真是领受主你所给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主啊，我特别在这里为我们密城生命堂的弟兄姐妹献上祷告，我们感谢主你在过去一年中给他们的带领，给他们的赐福。主啊，也求主你亲自的训练他们，让他们能够知道如何与主同行，如何过一个讨主喜悦的蒙悦的生活，如何在每天的生命中过出那个献祭的生活，让主你的荣耀在他们中间彰显，也让主你的生命在他们身上能够长大，也让他们能够真的是传扬你的福音，成为主你美好的见证。求主亲自的赐福保守，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